又告诉摩西说，
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去的那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那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路那地的民强壮，城壁也坚固宽。去年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玛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
迦勒在摩西前安抚百姓说，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了，我们足能得胜。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探子中有人问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当下全会人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体众人对他们说，
他惹我们到埃及，或者是在火炮里，又让我们
主人彼此说，摩西亚伦就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引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你不比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
跟全会众说，
他是我打死他们的。
忽然耶和华荣光在会众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
摩西对耶和华说，
埃及人说，埃及人没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出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你已经生气，耶和华在这个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百姓杀了，如杀一人，而且听见你名称的列邦比一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他们杀了，你发现他们是在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人打的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
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 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民刑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抵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着一切聚集以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36节，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那到那地恶气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气的人都遭不生命，死在耶和华面前，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今天就一天晚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听见的人就求主你的圣灵到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心转化，不凭眼见而凭信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知道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什么？耳听为虚啊，眼见为实。就是一般来说，听见的东西呢，没有比我们眼睛看见的更加的可靠。不要轻信传言，听到才真实，所以听的东西不可靠，看见要真实很多。那当然，这个成语是出于的汉朝，他本来这样说的：说父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实践的见法，大意说人呢，对事情有了听见的了解呢，不如看见的了解；然后呢，参与的了解绝对是不同，因为我们一般都停在前面。所以眼见为虚，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其实他是说一件什么事呢？是在说听到别人讲的和自己看到的不同，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听见一件事跟看见的全景跟不太一样。所以看到真实情况，如果是真实的话，往往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判断，不容易被人忽悠，对吧？道听途说呢，很容易会后悔。我有过道听途说的经验，就是64的时候，人家说死了几万人，然后每个人都开始熬的，其实那就几千人啊，就是有数据啊，肯定。但是呢，眼见是不是就经一定为实？不一定吧，对不对？因为万事都有真相和假象，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看魔术的时候，好多孩子都觉得真的啊，最后你如果把他瞬间都看到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奥秘告诉你的时候。眼睛会有什么gap？ 人生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差距，所以眼睛如果看到的是假象，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假的，而且把虚的当成真的。在西方的哲学里面呢，有一个人大概影响了中国人很多，一个人叫康德。不管你听没听过，你听我说一下哈，在他的哲学体系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物质界的叫现象界，然后呢，看不见的这个世界呢叫本体界。前者的各个感官，包括我们的大脑、思想，然后我们的感受，我们感受的延伸可以经历的。但是本体界，他认为人靠物质的方法是没法得到，是被隔绝的。所以用大家熟悉的词汇啊，在中国呢，一般都叫形而上、形而下。所可摸的、可感受的呢，都叫形而下；看不见的、但是超越的，叫形而上啊。所以呢，如果你是第一次到教会，或者你到教会一段时间了，你听我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比较悬，是不是？我们都是不是在讲形而下这个物质的？你一说接触福音啊，你听的时候呢，你不仅有着康德的影响，你不管你听没听过，但是你就知道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你很难把握，看见的东西好像是很容易把握。同时呢，我们中国人又有受儒释道的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儒释道的世界观呢会影响我们的看法。儒释道基本上是比较注重人际关系的水平关系的，所以得出的结论是放到你原有的知识体系里面，你的世界观体系的哦，基督教你们是在谈精神，而我是个俗人对吧，我呢不谈精神，因为我是形而下的人，或者我是唯物主义的人，或者我是一个务实的人，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其实公平的讲，如果你一定要把基督教放到某一个哲学体系，其实没有一个哲学体系能把基督教放进去，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体系，哲学就是人对思想的一个反应，对智慧的一个反应。但是如果你要试的话，其实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基督教既不是唯心也唯识，既不是形而上也不是形而下。如果用一个哲学名词，基督教叫唯识，就是说真正的世界所看见的看不见的都是神所造，包括看不见的最高层的上帝是他原有具有，这三个层面都是真实的。但是真实不一定让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就是你的肉眼可以看见，因为虽然有的人会把宗教称为唯心主义或者形而上，因为圣经把它看什么灵魂地狱是吧？永恒天堂，而你也不会把基督教简单的归为形而下，因为圣经的确讲了上帝创造一切原来都是美好的，万物都在上帝的管理中间，因为他们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我们也生活呼吸，我们在这个世界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尽心竭力要来荣耀这位创造世界的主。那你变的是形而下，是不是？不是。究竟我们推掉这个主题都很困难，但是我今天呢，如果推一个呢，我就把这个基督教是为实的。所以这唯识包括不同的层面，可见的物质世界、不可见的属灵世界，包括上帝超然的主宰，都是真实的。但是你要把它这个自己的心大化修看。在刚刚我们读到的民数记十三到十四章里头，这是我们念到的悲剧。如果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们信仰有高峰有低谷的时候，今天就低谷。我们上星期是高潮哈，吹的号，然后抬着约柜开始行进，方位都排好了，犹大在前面。但是呢，第一代的悲剧，我们刚刚读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什么是虚实，看见的是不是就是真实，看不见的是否就是虚。我深信上帝一定会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灵，只是使用我们这些拙不笨舌的人，借着这段叙述历史，要讨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生在我们的整体的信仰生活里面，是凭眼见把我们的经历，还是凭信心？我们的天线是什么？我们是被可见的环境、人的强大下巴，而是信靠顺服的看不见，却真实掌管着宇宙、掌管的环境，引领我们的人生。这个问题，不管是今天的问题，也是一生的问题。这个故事很简单，如果我们分这个故事的时候，把它分成五部分，故事就是这样，五部分比较简单。刚开始引子十二个探子，以色列人是永远觉得做间谍是没问题的，这个历史上就是这样，他们起来就是你看探子推出来的探子，这就是第十二探子，他们窥探着地，了解地形民众，哎，那他们决定说究竟真是有第一手材料，那里的民众是强还是弱，诚意是坚固还是脆弱，物产是丰富还是贫瘠。好，这是第一部分哈，这是我把它称为序幕。接下来就是开始冲突了，探子回来报了一个信息，报告是只提供两种不同看法。同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听到 minority report 也听到 majority report， 对吧？主调大多数的意见是恶报，导致整个公众的喧闹反叛，宣扬说建立一个新的领袖王反归埃及，弃绝摩西而人起的上帝。接下来呢，我认为高潮是在中间的，就是人和上帝都做了一个宣判。你看经文约书亚和加勒再次劝说，说因必他们的人民走了，上帝一定要把这地给我，上帝一定说话算数。但是其他的三个人和所有的贵族用摩西的律法定他们罪，用石头打死这种律法，用圣洁的律法说，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宣判。但就在这个时候，上帝的荣光显现，没有办法任意抵挡。今天如果上帝的荣光显现，我就不用讲道，大家都每个人都信，是吗？以色列人见过很多上帝的荣耀，但他们是凭信心还是凭眼见？超然的事情 超自然的事情是神迹，以色列人即使看见了，在这时候上帝出现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宣判，说你要用什么打死，宣布你们这些人所有反叛的都是死刑，还威胁要除灭这些叛徒。接下来为什么摩西作为中保祈求，对不对？非常精彩，他引用上帝的话，当神听完这些话的时候，你说的有理，你的辩护有效，他们减刑了，只有十二个探子中的十个当时击毙，其他的人缓刑四十年。但是有恩典，他们的后代都要进去，看到这一点吗？因为这个一点都没有错，最后执行的过程我们念到那个报恶信的被剿灭，我们没有念到最后，他们就亡境。神说你们要犯规，结果以色列背景没有意思，神说你们不能去了，现在你们要连着红海都犯规，以色列做什么？我们后悔了，我们现在要去。我没有念这一段，但是你如果看神迹，就说摩西还有神都说我不与你们同在，你们去一定要死的。这人怎么样说？哦，我们要做后悔了。因为真是见棺材，人家不是要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说，神借着摩西告诉当年第二代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的感受，就像我们今天看见历史历代神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事情以后，我们是不是也借着这个包括的故事明白上帝要做什么？我觉得很多新的意思很清楚，让我们做后面一代人为前面神做的，不是我们打的天下，是上帝借着儿子做成的。这种殷勤里本来是为那些父辈给预备，但是他们因为不用信心而信靠，结果就倒闭在旷野里，并不是所有没有进入迦南的人都是有很多失落的。你要先讲一下，摩西没有进去，亚伦也没有进去，米甸没有进去。那在这里头是一个人在犯罪时候，有的人是永恒中的失落，有的人呢是暂时的失落。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借鉴。当我在思想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还有一段话，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那些话。原来不是非常的注意，但是当我读完一本书以后，这句话对我很影响，经常就想到这个，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什么？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说后书五章七节，你如果今天所有东西忘了，你把这些经文记住，我一块说好啊。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有些人做判教会的领袖，这些先遣队都是看，但是他一会众人大部队，全体弟兄姐妹的大部队，我每个人最后都要单独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决策，是凭信心跟随上帝在基督里待着得到生命和安息呢，还是凭眼见离开上帝和离开上帝的引导，在人生的旷野中走向死亡的道路？这是个抉择，不是凭信心面对困难和人间，还是被他们吓到，面临到的时候是信靠那位看不见的上帝。对，圣经里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将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真以耶稣基督的信有份。我盼望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到荣耀里跟上帝面对面。好，我们今天会分享三个方面，这是从三个方面的打在这个荧幕上。第一方面是凭眼见的结局是死亡和痛苦，永远串好，你永远没有开悟。凭信心的人，结局是生命和安息。我们就换一换，我们问两个问题：什么是凭感官的生活？感觉的生活？什么是凭信心的生活？最后，我们要给一个结论：要跨越这个难以跨越的鸿沟，需要一位完美的中保。
And we also need
你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的安息？好，我们先看第五个。人是不是在做决定的时候，都是以自己最在意的来回应周围的人和事？我把它称为功能性的上帝，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宗教情怀。不管你相信上帝与上帝，是一个无神论的，还是佛教徒，还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把以自己最在意的掌握我们人生和我们事物的这样一个 人或物品，从它来做出发点，判断的信息的确提供给了很多的支持，对不对？但是看法是
这样，
他们说了只能来盈利，对吧？非常好的地方，然而明强壮并不是事实。接下来我说，患者那里看见了这个亚麻族的巨人，我们在那个洪水的时候说到，旁边有个亚麻族的人说，然后其他人这住在哪里？他真正的东西探的这几个方面说了，但是十二个探子里头，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呢？就是因为他们出发点不一样，那是因为看见的事实。你看在这里头，看见这个地不大很大，他们是割了一段，下来都是两个人举着回来，那是大的不得了。但是呢，少数人说，就加了手，我们立刻上去跟他比，我们足以得胜。但是呢，大多数人都说，他计划是三十一节，他说我们不能上去攻打你，因为
他们比
我们强盛。其实截然不一样，根据说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比我们强壮。我读过一本书，叫 Emerald Tree， 写了一本书，它的名字叫《When People Are Big, God Is Small》。中文翻译说：“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这本书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圣经，它处理同行的压力、同伴的压力、依附人、惧怕人的这个特点。他论到人惧怕人，而不是敬畏上帝，是一切行为扭曲、行为扭曲的一个根。害怕人，这是在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班上如果有一个人很强势的，我们都怕他，对不对？我们虽然打小报告不管说过不报而被揍了，所以人是很可怕的。老师不在的时候就是皇帝不在了，所以保护不了你。从这段经文我想分享三点，就是我们凭眼见的人，就是不是凭信心的人，不是凭这位看不见的上帝所做的事来判断是否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就是凭眼见的所有的感受都不要用话。不信的人第一个我认为他是恐惧症，夸大事实，然后做假见证。为什么后面在三十二节说他们是暴恶的？前面还没有说。刚刚民风变的时候，我一直在解经，这个的话应该是民风和这个这边一块念，因为这是他们当时都是事实的报告。但是到了三十二节，这个恶性肯定是十个人说。我们窥探的经过，他们开始夸大了，要人是吞吃人的，你看吗？吃人从十人中让我们见到了。接下来说什么？人他们身材都高大，都跟姚明一样大。然后呢，亚麻族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代。我们看清楚了吗？哇，他们看我们，就说你像这种放大还是很有讲道的特点。你发现牧师都夸大啊，但是我今天我希望你也夸大，就是这些人夸大啊。汉子暴恶性导致整个民众的宣扬背叛，最后扬言说命令中央。啊，对啊，就是命令中央嘛。不信靠的人一定会被他人的这种恐惧影响，不管是夸大或者谎言。真正的慈悲方法是在背后在骂人家。失焦的场面并不是真正的慈悲。我们人生都有这样的经历，你想想，你是不是活在某些巨人下面？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老师，可能是你最佩服那些人。
Do you live in a fear?
想到你一些怕人、怕丢人、那个害羞的经历，恐怕被人拒绝的那种经历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
So、you,
我们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一些思想，都是被我们一种恐惧掌握的时候，不认识、不是敬畏上帝的，被恐惧掌握，我们好难过的呀。哇，这事怎么做到？做不成的，本能的反应。很多人见到那个蟑螂就害怕。我们家助理是学生，他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家游泳池变那个什么绿的以后，他都能把它变蓝的。但是，一见到蟑螂就不行了啊！你犯了哪里？不是现代人的问题。古代就有啊，信心伟人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绝对犯了妻子的讲过。然后到了外族那边，无论是他去法老那里，还是到了后来非洲，他都说这是我的妹妹。虽然说对一半，但是最终出现很多的问题。撒谎，就是害怕人撒谎。只读彼得，够伟大吧？你又不认主，对吧？然后呢，他后跟外邦人也是犯罪，害怕犹太人说你是犯下不按原来的犹太人规矩。人言可畏， 如他就是因为怕独立自主，他是怕世俗，结果他怕那些传统。这种是很多传福音的时候，你讲讲你们今年的主题传福音，很多人不敢传福音，是吧？虽然你是给我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把思维搞好啊，或者是怎么会说，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跟圣人说话。我记得我太太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只要到他到那边英文的电话，你也看不见那个人，对不对？拿起电话就搞，为什么呢？害怕，怕自己说错，别人听不懂，对不对？所以这种恐惧呢，是一种真实的，是传福音不能传，不是说你带不行，而胆小，就被别人的拒绝或者别人不愿意听。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直到缅甸台北的时候。我是想讲到什么精彩，所以都被自己的精彩吓到，晚上睡不着觉。周围全都是虚传，那次住在一个竹楼里，周围那个是田野风光啊。那天晚上我也见了田野风光，就听着青蛙狗叫，早晨之后4:30鸡就叫，就是一夜都没有睡着。那是我第一次讲到，就是被自己讲到前想要讨好的人被抓住，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讲。虽然到外面讲谈大愿嘛，然后都是学识高的人都讲讲的简单嘛，结果越想讲简单越害怕，把讲清楚。你看啊，这是第一问题，你被他堵住的时候有恐惧，然后你放大。第二，不信的人呢，在困难出现的时候会惧怕，会沮丧，会抱怨，会猜疑，结果攻击。他冤枉，真的冤枉好人。你看当下那14章的时候。整个会没听完那个反应，一夜的嚎啕晚哭啊！我们过去一年的准备，一开启才都忘了，那些所有的他们在抱怨，全体会众说什么？巴不得我们死在一起，也比死在这矿，或者死在矿里。现在你让我们进迦南，死在他们刀下，还说得很好嘛？你看我们的妻子要被抓，我们的儿子要被抓，看见不看见？人看见困难以后，不光是抱大可怜，而且要有能力。他现在说。我回去那个中央，这人连中国人的骨柄都没有见到，耳听为虚，对吧？因为他做耳听为虚，你去看一看啊，探子上有两个人有一个少数报告，凭眼见的探子，跟没有信心的会众其实一拍即合。在这段时间中，他们通过探子说出他们想要说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老鼠？一个老鼠。本来说很害怕，然后一说老鼠，今天的饭了以后，我们今天又做饭做得很好，没有问题啊，你不要乱想了。所以有人这样形容第一代人自卑在画里，说他们当害怕人的这个念头占了上风，赢了，他们整个这一代
人。
A very little rest of people,
then everyone lost.
There is war.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看过一个例子，说他自己不小心进到一个冰冻车里，然后哇门关上，一想冰冻车，马上就想到那个在那个电影里看到那所有的那个冰箱的，或者说那个猪肉冻的呀，牛肉冻的呀，第二天真死了。别人打开的时候不是因为空气，真正的冻车并没有开，而是被吓死的，他真是被吓死的。所以这一代人，他们并不是没有看见大的神，我们因为也是太多在这个埃及的神保护他们，实在他们都真正经历了天那边的事情，天这边的事情，对不对？然后红海开开，这途中的一些事情，云柱火都带他们吃的时候有天上的马，然后呢在喝的时候有天地上的泉水，这些事情我们刚刚唱歌也唱。但是此时此刻被恐惧抓住都没发生，现在就是这迦南人强大，我们的敌人强大，我们的工作强大，我们这个优势的困难，我们教会的困难，我们家人的困难都放大到一个地步，然后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于是你就不想见，你不想看到我躲起来
了，
不信靠上帝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要把话到最后的
So in the end, they rebelled against not only Moses, but against
God.
They want to go back
to Egypt.
They want to go back to Moses. I don't know how I felt about this.
我在想我们中间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到经历到一种沮丧，到一个地步说要拒绝上帝？
Has anyone here ever been shocked?
好好想一想，在教会中，主持教会中，有不少人受洗以后都不见了。我们要受洗，上受洗班的有些人，上到最后跑开房的时候呢，有些人我们就愿意去看房，他继续听到。那还有一些人，你注意，受洗完了以后就不见了。那些人不知道是被裹去了，还是他受洗的动机就不纯，不知道。或者有些人觉着，永远夸不出说，主啊，我要跟你。我要跟你结婚，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他不敢这样做，原因有多，信心有大有小，但时间也就有很多。所以如果大小的问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可以成长，有就是有，永远不会失去。但是如果不是真的，那一年没得到。在今天的时候，失恋的男人元气就不一样。这些人所有的凭眼见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着眼睛看上是光明的，选择走容易的路。他们不愿意让信心成长，不愿意面临挑战，也不愿意去分别自己究竟是真的信心还是假。不愿意接受上帝给他们的带领。
总
是抱怨
嘛，
上帝不公平。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还是不感情。他跟他妻子啊，或者跟他太太。他男的，他这妻子是这样的，这个妻子啊，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学习出来了，两个都考上过，然后先生开始行医，很多人喜欢他考过，每次就差五分，然后结果刚刚同时院的时候去还说抱怨，每天就觉得他是约伯一样的他没那么瘦，因为他的照应大学，就说那我就不考虑了，继续考虑了。我说他就是找了一年工作，然后就三个报告，两千零一年的那种经济风暴，又失业。最后他真正发现说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抱怨就是怎么样，最后在上帝面前真正悔改，他就是信心软弱，最后出来跟我当现在给死。但是在他那个过程中，我真是第一次见到那样一个人。没有真正受伤，但你觉得他就是嫉妒他先生，他先生为什么？哎呀，人家为什么喜欢我先生啊？那我怎么就不信？他就一直抱怨，总是抱怨。请问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你爱上帝爱人如己，奉献时间、金钱、财产的时候，不是放手，是出于眼见，还是嫉妒？因为别人都这样做，不好意思，别人都大小特怎么回答？别人也做饭，我也做饭，做完一次，你看对不对？因为做四十五饭不容易，今天又是几百条回家，但他们今天是抱怨，是凭信心而凭眼见，是针对上帝有信心。我们需要知道，不然自己是很可怕，就死亡的跳。不信的人最后，他们要除灭真的见证人。最后给上帝看你是钱，我说拿起石头打死。我这些人用律法是很会用的，圣洁的律法现在他们用的时候，第一一人为罪，犯罪的人是见不得光的，害怕被恐怖，他被对方掐死。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民主，从那里要到我们刚刚唱的赞叹，下个星期这个耶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中柱写的话，下个星期的话，
就
是我唱的诗歌。但是这也是同样我唱这个诗歌的这些人，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教导的，也是十字架。我知道在我们的读经的过程中，有些人现在读这个受难前这些福音书，没错，犹太人把那个福音书宗教化的福音接下来罗马人。想必有感，对不对？这时候，比拉多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惊讶：民众的民主多么的可怕！他查出耶稣基督的罪，这个巡抚，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每年这个时候都释放一个犯人，这有一个著名的犯人叫巴拉巴。那现在有一个我查出罪人的罪行的耶稣，这两个人中间，你们要放哪个？要留哪个？”然后他们怎么说？放巴拉巴，你要做那基督徒的说，那耶稣怎么办？他们说，这应该是一个星期以前，这个民众高呼的和善赞美律例最高的，现在怎么定他十字架？你要做就是他是乱， 甚至让他怕法官，所以他最后也决定用罗马的法律要定无罪耶稣为死。他说犹太人的血就在我身上，你们承担这个感多大。犹太人最大的胆就是说让这个血在我身上，表明他们无辜的。但是他们良心里头真不知道耶稣是无辜吗？
他
们说这是归到我们可能的子孙身上。
哇，
这件事情非常可怕，凭眼见，都是随波逐流的人，自己的信息是跟着人类的环境走的，一个信息以前和一个信息之后完全不一样。但是感谢上帝，上帝绝对不会冤屈一个敌人。三天之后，这个敌人也死了。我们再熟悉不过，但是今天上帝做这件事，就在他们要拿石头打加勒。
So we thank God that this case is just as the, you know, Caleb and Joshua. These people reject me. I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Because I know much better than me.
上帝怎么支配摩西说大发现所以这一切的累积不是偶然的，到最后上帝被这些不信的人做了一个定案，说他们是恶鬼，上帝审判了自己家族。所以今天的教会是怎么样，
我真的是
你必须自己而回来。在二十亿的基督徒中间，多少是凭眼见的，就是凭信心的，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如果你的核心不是有真的信仰，你就是凭眼见被上帝称为恶鬼。难怪希伯来的作者引用了民数记这段经文，讲当时的一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说，你们要专心为你的信心创始神圣耶稣基督来信靠他，而不是其他的传统，就是其他的信仰。在那个三章七节，希伯来就说圣灵的话，他引用旧约的话，他说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能你的心。哇，这个太重要了。听到的人，如果你是硬着心的，我告诉你，你惨了，你真是要灭亡。因为我们如果硬着心，圣灵不想为我们工作。我老说用 GPS 像圣灵，因为 GPS 就非常温柔，在那儿一圈，然后你就可以下一个。但如果你经常是下一个，永远不回转，那个并不是走向永恒，走向灭亡。所以他说，你不可硬着心，像那些旷野者，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他们的主动试探我。而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最后我说什么？所以我厌烦那个时代的神说，说他们心里非常迷惑，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在上帝的教会，我们应该很清楚上帝的作为，但是很多人在上帝的教会是行尸走肉，好像上帝不在我们中间一样。今天这个信息是很重要，因为这是很生死的问题，马上圣诞节要到，是谈生死的时候。所以他启示，他说你们不晓得我作为，我在怒中启示，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哇，
他最后有个结论，说不能够得安息。这里讲安息是救恩啊。他说这样看来，在历史的解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
嗯，
人们很清楚，只有借着信心可以找到点。一些怕失去今天这个生命的人，会突然怕死。反而没有得到将来
意，
本来下了要有一个安息人生的人，结果成为了一
个人超。
You always travel， 你发现这站之后有那一站，那一站以后永远的留下心灵的安息之地。请问你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你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也在问自己，在问每一个受洗归主的人，因为今天的经文是被教会的人，不是所有在外面的人。外面的人你当然要听，你一定要悔改信靠。但是今天的经文真实问我们是凭眼见，
凭
感觉，
还有身体信
心。那个不死的信心是在里面啊，是从上帝那里得的那个礼物，无为的信心嘛，又大又小。但是信心如果是真，一定信得出来。如果你们就有真的，你看下面第二点，凭信心的人，他们的结论真是美好。是永远的生命和安息。不凭眼见的人，不是说不需要考量。我们看下一个，啊，挺好。不是不需要经验，不是需要感官，但是我们有凭信心的人，是可以超越我们的感官，超越我们的经验。这是重要的地方，需要靠上帝明确的启示，圣灵会引导来光照他，已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让我们开始敬畏上帝，不怕失信。开始改变我们凭眼见看人大，看上帝小，狗眼看人低嘛，这句话就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不是凭信心的看上帝，就是狗眼，就是看完以后呢，别人都这个你其实不是。上帝他是两个要扭转这个，什么是凭信心的生活？这里有四点很快的总结，我们就根据这个经文，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在加勒和约书亚的描述里，我会发现。凭信心有这四个方面：信心的勇气更大，信心的专一，然后信心的生命累积，最后信心的警告和确认。你看加勒在三章中，我们立刻上去就拉比，我们主动的得胜，虽然没有讲，实在就发言。这人真有勇气，而且呢、啊，他的勇气里面呢有洞察力。你看啊，他说的当约书亚和加勒。在十四章六节在说的时候，就说的非常多，不光美中事实积累。他说：“神若喜悦我们，他就必要恩典。神喜悦是神恩典的，把他就被我讲说，他并把那地给我赐给我们， 那地就是你的麦地。还有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是 our lunch。你像我们说，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跑场的时候，我们会说 you eat my lunch， 对吧？我们的过去说 my lunch too full， 就是说我太多的食物做不完，用这种话来表达我们。但他说他们是 piece of cake， 对不对？是我们的食物。最后说一句话，因为他们的人离开了，你看啊。真正有信心的人是用属灵的眼睛看见究竟谁在掌管看不见的世界。那些埃及的神也好，或者迦南的神也好，虽然我们没有进去，如果他在埃及做过，这样的大提示，迦南的主神应该不在华夏，这样的人他看见这个事，其他的人没有看见，所以是凭眼见。所以耶和华我们在害怕，所以洞察力，对上帝恩典的洞察产生一种勇气，看见上帝的应许是真的。我发现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讲一下我的经历，这个是我就跟红军讲过，这是打乒乓球的经历，让我经历到恩典。对不起啊，我有这个经历，因为我感受比较深。打乒乓球的时候呢，被人让球的这种感受，我自己打球打多了，我绝对没有羞辱别人，因为我就觉得我做事情可能赢他了。就有时候打他太强了，这人就是打太认真的他。但是别人都感到是羞辱，那我自己没有感到这个好，那我跟 A 打球，他比我打球厉害吗？昨天他打了球，我第一次知道就知道了。然后呢，两个月前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水平最低的时候呢，他就说：“哎，我现在发现就是我们呢有一个规则，原来听说就是说赢球的人呢叫让步，赢越多赢越多，可能前两三分到最后嘛要八分，那你要八分我就只有八分了嘛，但是我呢？”刚开始他想三分，我输了，还得追他，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你让我三分回去比什么呢？我平常不太理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是羞辱，明明他不是，或者说我觉得他肯定会羞辱。我突然从恩典的角度来看，我说那个三分是真的三分，对不对？那个八分是真的八分，我只要得三分，八分他就输了。我原来没这么看，我突然转到说，如果我们在救恩中看见恩典是这样说。那个恩典是真实给你的，不是说恩典羞辱你，上帝一点恩典你还做不好，不是的，给你这么多恩典就是你做不好，就是你赢不了，只有这个恩典才能让你胜过。所以我想明白，我跟他说，我说我今天明白经历到什么叫恩典的经历啊，不是说对恩典凭信心，我不是说找牧师讲到以弗所书什么约翰书里藏些果子，我都知道这个，如果跟你不连接就不结果子啊，你的信心都是次的。但是我在这个真实经历的时候呢，我认为我自己是领袖。其实我们在得救的过程中，全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你不努力啊？结果最后啊，那个主播，就是这个转化，我真的就是把这个突然明白说恩惠。我赢了以后啊，哎，成功了。所以我就打到二号，对吧？就是说这就不一样了啊。这我们平均分数的就是说，平常是三到五分的差距。我们打到八分的时候，我才醒过来。所以人必须要到低谷才能看见说恩典的伟大。这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就是一切都是恩典，都是上帝的荣耀。他救我们，他帮助我们走出低谷，他会这样在实际生活。你如果你这样来揣摩，我用这个对你们这些人不明白。我打球经常想神学啊，因为不屑人生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情感是融在一起的，不是我把生命搞死了。其实你如果在平常生活中不能看待这些别人对待你的好处，然后你觉得我欠了别人债，那就是麻烦了。第二个，信心是专一和真心。上帝给加勒底下非常可贵，唯独我们国人加勒另一个信心专一跟真心，做了一起他的
命。
信心的主动性。这个真伪信心不是表现在那个大气的，真是表现在专门，是不是专门？如果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拯救，那就是开始之后。但是你经常被测验，测验是到了大气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是看是恩典还是羞辱，把一个事实真算出来，然后说哎，你谢谢，你让我算出来，继续努力。他打的也很认真，他也学会说压力就要怎么对待。
你会专一吗？当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是真正把所有东西都给算计了。我们在不在新能源的那个呼召，有好的地方，钱很多的地方，我为什么留在这个教会？若不是上帝锁住我的路，我跟大家说，我当时一蹶不振，知道这个努力。到一个大教会，工资也好，都这么想，肯定也是。但是我知道神是凭信心，那个时候我真知道，枕头的其他弟兄姐妹的劝慰，神的话，结果知道说，你是不是专一爱他，到最后出来都不知道。那些本来是有评估，让你做决定，但是如果那些评估最后变成你最重要的，这是凭眼见，不是凭信心。所以每个人都会必须要经历所有的探子的过程。你人生你都会做领袖，你虽然在教会不做领袖，在公司不做领袖，你至少在你的家里做领袖，做妈妈你要带你的孩子，所以你要面临是不是专一。好，接下来信心这种结果是我奖赏，基督徒要承认我们的动机要正确，但是神给我们的奖赏一定要有。他说他要得那业，而且他的后裔要得那业，你们的妇人和儿子要进去的，就是他们不相信的人说要被要被杀了，其实很有意思。说这些人竟然他们要进去，不是靠他们功德，对不对？看到了吗？这些第二代的人还有什么能力？从旧约来说，他们的得是20岁哦，最初看到二岁能打仗，在不同的时间不一样，或者13岁。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不能打仗的人，只能靠什么？对不对？能打仗的人就觉得不用了前面的三分，不用前面的五分了。错了，你是需要恩典的才能，恩典是激动我们有确据来做，所以信心不光是领受上帝的恩典来对付人生这种旷野的挑战，活的信心带我回家，而且要领受将来永恒的产业，就是生命永远的部分，就是新天新地留下平安。在整个的旧约有一个表达，平安或者安息。从永恒中上帝设计安息，每一个救赎都可以作为安息，每一个主日都是领受说我不再靠自己，然后靠你的上帝，就是放下自己尽心尽所有的功劳，说凭耶稣过程，我今天重新得力。如果你把你做起功劳再拿来，你又在凭眼见，至少有那个试探，忘记你其他的身份，白白到他的身面前。最有讽刺的就是这样，每一个人在改名的时候就面临重要，约书亚这个时候被体现出来了，摩西改名的时候很重要，摩西的名字提名的时候就很重要，亚伯拉罕改名的时候重要，雅各改名很重要，约书亚很重要。但这时候为什么体现恩典？信心要有结果，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原来约书亚名叫什么？约显，意思是什么？拯救，就是拯救。变成约书亚叫什么？上帝是拯救。所以在这时候，当约书亚跟加勒一同说，我是被兴起的领袖，是凭信心的，而且信心一定有奖赏。所以约书亚到最后会说：“啊，至于我和我不管你们怎么样，至于我和家是吧，要专心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路就是恩典的路，我们相信的人就可以进入大安息。神是你们的安息，真正有信心的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提醒我们要知道，却面临信心软弱或者没有信心的人。当加勒这时候就在说第九节，就说：“但你们不可背叛神，也不要惧怕那里的巨人，他在做一个努力的话，对不对？不要怕他们。”他们 is okay。虽然这时候新约也是这样说的，对那些弟兄们，他说在我引用的这个希伯来书3:12，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者有一个不信的恶心，把有真实弃绝了。总要记得还有今日，天天彼此劝勉。”每个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你不要刚硬，不可能听信的。结果能跟信心发展结果，所以他最后说了一句说：“你们这些是留下来能够进入安息的，所以呢，你们就应该敬畏神，免得你们中间有些人赶不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那些赶不上的人一样，只是他们听到比他们无力，就听完以后一点都听不了的书，跟听他妈妈话一样。”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听得到好的，所以我们这些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是鄙视那些眼见的人，而是要什么？做别人的警告和劝勉，要鼓励他们，在他们特别下迷的时候，你要把他坚持，要鼓励他们，上受其他的人，
你看到今天的周报打开，刚开始我们有很多的人，然后有人旷课，然后就不能旷课，或者说你这个月合作好，这跟这没关系，这只是一个有训练的过程。我们要顾念那些软弱，不是福音没有传，只是听的人没有用信心来抓住这个道，说它是真实可见的、可闻的、可尝的。这样的一个姐妹，你愿不愿意关心你的信息吗？让今天一定跨越这两个之间的鸿沟，你接触的时候，你知道是摩西。摩西讲的重要。在到神还没有发令之前，你如果读完这个旷野录这个民数记哈，亚伦和摩西有一个典型动作，就是一旦以色列人抱怨背逆神，他做什么？马上伏在他们的面前，不是拜他们，搞清楚那个不是他，求神他千万不要降灾。你们讲话可以感受到这个事情。哎，你如果去看那个教父的研究中介，就是中保，他这个动作，他把他君王、先知、祭司的事情全部做。
So they became
the. 第二让他告诉你说，当时说我用瘟疫杀他们，让他们不能吃你，然后你的后裔也是一样的。没事，好好，我的名声先放在那里。他说不行啊，求主你写句话来照我吧，你的名声比我更重要。他用神的话，他说你的名在埃及就传开了，在迦南人的心中，你现在不带他们进去，别人笑话你怎么办？哎，你有没有真正真像摩西那样祷告过说？上帝说你的名，我总觉得对上帝怎么要祷告很难听，这个很奇怪。但是这个我跟你说，这是好的祷告，不是吗？为你的名，你赦免我，你看这小时老师，他说你万不义的罪和无罪，到罪他无罪，但是求你大慈来赦免这个百姓的罪孽，好像你在埃及常常这样做一样，就是你保证自己的罪孽。所以要说好，叫你好事，虽然他做完了。所以摩西就是中保期的祈求，是上帝的惩罚的解脱。所以第一代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方，第二代人不聊而已，和当时第一代的人都进去。我们今天在神人之间要跨越这个刚刚讲的眼见和信心的鸿沟，你是看不见的，这个鸿沟是巨大的，超过你看见的所有这个自然界的鸿沟，比我们从月星到地球的距离还要远。这不是一个距离问题，是非常大。所以这个鸿沟，这个无法跨越，靠自己跨越。沟的这边是死亡，沟的那边是生命，此岸是流浪，彼岸是安息，两位。
So do you want life or death?
如果你在有挣扎的人，我就劝你。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最后幕后完美中保，摩西没有进迦南，耶稣今天坐在天上，所以你看，在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三节，我念给大家，他把刚刚提到的所有的中保的三个特点，君王、祭司、先知都说了，你注意听，你可以自己对号入座。神在古时纪念的众先知多姿多方的享誉列祖，就在这末世借他的儿子小于我们，这什么意思啊？先知对不对？听见了吗？就先知是耶稣指神的先知，又早已替他承受万有，也借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的百姓之将，常用他权力和命令托住万有，是什么？君王的权柄，对不对？接下来他洗净了人的罪和自私，在高天之上，在无有天，他今天在掌权，他今天为我们代求，他今天仍然透过圣灵，他已经写成的话来劝我们心不要硬，要靠他来得救，靠他进入永恒，靠他得安息，靠他得生命，你愿意吗？如果摩西也来做仆人，希伯来书作者说在全家境中，今天我们做儿子耶稣基督，如果我们靠他来治病，靠他来办一些事情，就是我刚一开始说的，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永恒基督里永恒。今天经历是为你有预备的，你是不再旷野里死亡的人，你是要在永恒中跟他面对面。阿门。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借着这个古老的约来看见对我们今天的说话。因为无论是在那个时候，还是你自己亲自来，还是透过使徒， 你都直接被当时的在宗教团体中在教会的人不是犹太人还是后来外邦的教会
的接触话
主啊你在我们中间说的时候你要分辨我们真心敬拜一
下信息 Lord,
你也提醒我们有两种道路一个是大路一个是窄路有两种活法信心的活法一个是
戒
律有两种概念和基业一个是在沙土上盖一个在磐石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不信和信，但是在信的里面真有两种。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分辨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好让我们在危急的时候是凭信心来行事。求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不信，加添真信心的力量，好让我们。在这个旷野中人生的时候，看见你的荣耀，就像你不光是审判，更是恩惠赐生命的荣耀，好到主耶稣基督的名，
明白吗？